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我生命每一细节是神爱在策划，他良善慈爱心肠，在天指引方向。虽然我前面道路非眼目所能见，但我有何等确据神旨意必高明。他以永恒的智慧设想好每一步，我不必害怕难处，因神要我最好。当我无法明白他试炼我的目的，信靠父爱的智慧必眷顾他儿女。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相信你赞同刚才的说法，也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15课，老师将要谈的课题是尊卑伦理观。想过自己是怎样的人吗？来，我们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空中神学院。我们这一科叫基督教伦理学，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跟大家讲第15课，尊卑伦理观。尊卑伦理观，那么这个题目啊，是西方的基督教伦理学里面是没有的。他们因为西方国家基本上这个不是问题，这个尊卑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问题，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就很重要了啊。当然不单是中国啊，在日本、在朝鲜、越南、印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一个题目，尊卑。什么叫尊卑呢？大家都知道了，尊就是尊敬的啊，一些人是比较尊贵的，另外一些人是比较卑贱的啊，这个叫尊卑。这个尊卑啊，这个观念呢、其实在中国老早就有了，在孔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孔子的时候他也是讲到在下面的要服侍在上面的啊。孔子自己承认，他说我是不是一个君子啊，他说君子之道是丘未能医矣。丘就是孔丘，就是他自己的名字。他说君子的道路有四个啊，就是作为一个臣，我怎么样去服侍我的君王呢？这个未能也，我自己还没有做得到。作为一个子，怎么样服侍自己的父呢？我也没有做得到。作为一个弟弟，怎么样服侍自己的哥哥呢？我也没有做得到。还有作为朋友，怎么样对待朋友呢？他说我也没有做得到。你发现在孔子的观念里面呢，他就假设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下面呢要服侍在上面的啊，就是下面的是低，上面的是高的啊。那么在孔子以后呢，到了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董仲舒啊，这个大儒啊，他就定下了就是一个制度，叫三纲五常的制度啊。三纲是什么呢？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啊。就是这个君王是纲，这个臣呢就是他的下面的人了、纲就是主要的领导人的意思，父是子的纲，丈夫是妻子的纲啊。五常呢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经常的道德的道理啊。三纲五常就在汉代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啊。你不能把它光是怪在这个董仲舒的身上啊，因为这个 尊卑的观念在孔子甚至以前的时候已经有了啊。那么不光是把它定为三纲，而且呢还说明了是根据这个阴阳的这个现象啊说还把它定为尊卑的阶级啊，因为这个阳是尊的，这个阴是卑的，所以呢就是君卑臣君尊臣卑，这个君王是尊贵的，这个臣呢臣子呢就是卑的，这个父亲呢是尊的，这个儿子是卑的这个男是尊的，女是卑的，男尊女卑这个三纲就变成这个尊卑的观念就是明显的把人呢起码的分为尊与卑两个等级了此外在现在就是名义上好像没有尊卑的观念，其实上呢还是有的，除了男女之外，还有社会上存在着其他无形的阶级的观念，还比如说你是有钱的阶级，我是穷人的阶级你是有车的阶级，因为你有一部车子，我是无车的阶级，你是老板阶级我是下属的雇员的阶级你是知识分子的阶级，我是非知识分子的阶级等等你是做官的阶级，我是做平民的阶级等等，在无形中在人的心里面都把人呢分成等级了就把一些人看成尊贵的，另外一些人看成是卑贱的那我们中国的传统呢，我们比较注重人的尊卑，也可以说不光是中国如此，是人性本身就是这样子上一次我说男女应该平等的那么其实从圣经整本圣经来看呢，不但是男女，人就是应该平等的，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我们今天又是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平等的观念人平等这个观念。首先我们是从旧约来看的那么旧约在创世的时候神只创造了两个人，他没有创造一大群人，所以呢我们就表面上看不出就是人是平等的，我们只看见男女是平等的当然，但是虽然当时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兄弟君臣等等，但是从神只造一男一女，而且这两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而且这两个人呢是成为一体的，并不是呢你是我的附属品那样子，你是我的一部分，那是我们两个人一同成为一体从这点来看呢，人是平等的，人类是平等的，因为整个人类都是从亚当夏娃这两个人分出来的所以原来的两个人是平等的，没有理由他们生下来的后代慢慢就变成演变成阶级了所以虽然当时没有其他的人，但是从男女是平等的，我们的祖先那两个人是平等的，这一点来看全世界的人应该是平等的。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个社会学家他是个中国人吧，他是个美国的，有美国籍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许朗光这个社会学家，许就是姓许的许了，朗呢这个字是左边一个火字，右边是个良善的良，这个字念个朗许朗光光就是光明的光。那么许朗光呢，他写了一些书，发表了一些理论呢，是非常在社会学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我相信在我们中国社会学家里面都认识这个徐朗光这个人物。徐朗光讲了什么东西呢？他讲的这个理论非常有意思他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在全世界的民族里面、文化里面呢，都有一个所谓核心的二人关系。它叫轴心的二人关系，或者我说是核心的二人关系。什么叫核心的二人关系呢？就是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很多重的关系，但是最核心的、最主要的那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很有兴趣的吧，很有意思的，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 原来在很多 民族当中，那个核心的关系呢是母女，就是母亲与女儿是最核心的关系。有些地方是父女的关系，有的最核心的关系呢是兄弟 的关系，有的是夫妻。在我们中国呢是父子，我们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是父子是最核心的关系啊，在感情上呢往往是母子，不是母女，是母子的关系。所以你发现那些孝子的那些讲孝的故事啊，多半是儿子孝顺这个母亲的，而不是那个父亲嘛。在感情上是这样子，但是在制度上呢是父子的关系。那么徐览光就说了，以我们中国来说啊，他说你把什么看成是这个核心的关系呢？影响大大影响整个民族后来的文化啊、历史啊、等等的。他说当你把父子的关系看成是一个轴心的关系的时候呢，你整个民族呢就很难民主的。因为父子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儿子是在下面，父亲是在上面的。那么你就是儿子只有顺命从命的份儿啊。那个父亲呢就是命令这个儿子的，所以这个父亲而且是他控制这个儿子的。所以一个民族把父子看成是核心的或者是轴心的关系呢，影响他的建筑的形式啊，也影响了。那个房间是不需要有门的啊，就有一个布，有一块布就行了，甚至没有房间啊。那么也这个父亲呢随便就可以进去啊，不需要尊重这个儿子，这个房间是这个儿子的，我不需要敲门的啊，等等。那么从这点来看呢，我发现呢，为什么西方国家他们的最核心的关系是夫妻呢？原来是这是来自圣经的。原来圣经说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他没有说父子成为一体，他没有说你跟你的妈妈成为一体，你跟你的儿子成为一体，你跟你的妹妹成为一体，是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丈夫成为一体。而夫妻呢，按照圣经来说呢，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夫妻成为你的民族、你的国家的核心的关系呢，哎，这样子演变推下去呢，推往外面推呢，这个民族就比较平等，平等呢就比较民主啊，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高高在上的。他这个研究非常的轰动了，可以说也社会学家也基本上是赞成他这个理论的。所以他就从这个理论看来啊，圣经还是对的啊，我们按照圣经去做是最好的啊。原来啊，人类是平等的，在创世的时候已经是如此了。徐朗光博士的研究啊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再看旧约呢啊，旧约整本旧约呢，你看神很注重在人间有公义的，这个公义啊是旧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道德的德目啊，公义啊。公义其中一个主要的意思是公平啊，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常常提醒以色列人，还有提醒其他的民族，不要欺压穷人啊，不要欺压那些寡妇啊，穷的没有地位的，要对他们是平等的啊，这个就是公义啊。可见呢，神在旧约里面，因为他常常伸张公义，可见呢，在神看来，人是应该平等的。假如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话，为什么要替这些穷人伸张公义呢？那既然是不平等的嘛，那就有的他了，是不是啊？反正是不平等的啊。从这一点呢，从公义这个观念看起来呀，我们就知道人是平等的。好了，这个是从旧约里面看。现在我们进到新约还没有进到新约啊，进到耶稣那里。当然耶稣是开始的新约了啊。我们上一次也讲过，我们发现呢，耶稣不光是常常跟女人说话，跟女人就是谈到跟女人交朋友。我们发现呢，耶稣啊往往就是那些被社会上遗弃的人的朋友啊。什么人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呢？第一，税吏，就是税吏是大罪人，人家都讨厌他啊。但是耶稣呢就招了利未做他的门徒，耶稣也跟着是税吏一同吃饭，耶稣呢也进到撒该的家里面去啊。很多人都不满意，他说他为什么到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呢啊。 还有耶稣呢也跟妓女来往啊，妓女也是耶稣的好朋友，妓女是人看不轻看的啊。圣经讲妓女的时候就讲，就用一个罪人来去代表就算了啊。女人说是她是个罪人呢，就是一个妓女的意思啊。有一个女人她用眼泪啊来洗耶稣的脚，又用她的头发擦干啊。那个女人呢我们看圣经呢就知道她原来是个妓女啊。你发现耶稣是很受这种人欢迎的哦。还有患麻风的人耶稣也亲近他们啊。你发现耶稣呢很喜欢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与他们为伍，与他们谈道啊等等。可见呢从耶稣的表现那里看见，耶稣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卑的啊，是不可以跟他们来往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发现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啊，就是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呢耶稣很欢迎小孩子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烈的表示啊。因为一般我们中国人呢就是轻视小孩子啊，我们在北方啊叫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的是啊，说小人呢，小人就是小孩子，小人他懂什么，不要理他们啊。但是主耶稣就不是这样看法。有人把小孩子带来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的门徒说，小孩子走开走开啊，老师忙啊，不能够接待你们。但是耶稣是怎么样说呢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可禁止他们，因为在天上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还说你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啊才可以进天国了啊。他还说任何人假如把一件最微小的事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也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哇，这个非常的厉害啊。假如任何人叫一个小孩子跌倒了，还不如把一块大的石头绑在他的颈项上，然后把这个人丢在海里。你看耶稣讲的话是多么严重。你从耶稣对小孩子的态度发现呢耶稣不认为小孩子是卑贱的，他认为小孩子是尊贵的不错。主耶稣啊也是承认有人是大的，有人是小的但是呢这只是这从人看来而已，有大的是有小的，但是从神看来啊是不一定如此的很奇怪啊。今天早上我自己灵修的时候啊，我就看到这个约伯记啊，我感觉到很有意思啊。约伯记32章那里讲到有一个朋友叫以利户，不是那三个人的，其中就是另外第四个人。这个以利户呢他就怎么样说呢在约伯记32章第6节那里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看这个以利户他在这里就讲了一个真理，就是说你老我是尊敬你，我让你们三个先说话，但是你老不一定代表你一定有智慧，你不一定代表你一定明白公平从这点看呢也就是再看耶稣基督的表现呢，你就发现了你就发现了人人是应该是平等的不是你年纪大就比年纪轻的一定是有智慧的我上次也讲了，就算人间是有大有小的但是在主里面不是这样分的，这就算你大了你要服侍别人。这里是很有意思的吧特别是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呢，我上次讲的马可福音耶稣说你们做大的要服侍人假如我们看看这个路加福音呢22章那里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快要上十字架了路加福音22章呢24节那里怎么样说呢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在耶路撒冷了22章24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那么耶稣就说了，外邦人是怎么怎么样的啊，大的管小的啊。但是耶稣在27节说，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那里啊，讲到耶稣吃饭的时候替门徒洗脚，你就明白了，原来这些门徒啊常常在那里争谁为大。那么为什么他们忽然间会争，无缘无故会争谁为大呢？一定有个原因的。你看路加福音22章，再看约翰福音13章，你对照一下呢，你发现了有个原因。因为呢，犹太人有个习惯，你进门的时候呢，一定有人替你洗脚的，因为他们穿那种草鞋呀，而且那里街上都很脏的啊，那个脚是很脏的。进门有一个习惯，就是家里面的仆人要替客人洗脚。假如没有仆人打怎么样呢？那最小的地位最低的那个就替人洗脚。那么吃饭的时候，门徒就在那里看谁洗脚啊？啊，这里没有仆人呢，他们就在争谁为大了。因为假如我比你大，我就不需要洗脚啊。我们要知道，在以前呢，服侍的人呢，意思就是说你是地位低，所以你要伺候人；地位高的不需要伺候，地位低的要伺候。所以他们就争谁为大了。但是耶稣呢，不是这样看，耶稣就替他们洗脚，就说我不跟你们争，我是主人，但是反而我替你们洗脚啊。所以呢，从耶稣的榜样，我们就发现了啊，原来地位高的反而要伺候地位低的啊，替他们立下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行动、言语、态度，我们发现呢，人人是平等的。本质上并没有尊卑的分别啊，外邦人如此，但是你们不是这样，你们不应该是这样，反而你们呢做大的还要服侍小的了啊。好了，我们看看后来新约圣经怎么样看啊。新约圣经呢，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加拉太书第3章27、28节那里讲到啊，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啊，3章27、28两节。那么这里就说啊，3章28节吧，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这里讲明自主的就是一些主人啊，就是一些自由的人；为奴的在当时的社会是奴隶，是地位低的，很低很低的。但是保罗怎么样说呢？不分的，在主里面是不分的，都成为一了啊，就是。本质上人人是平等的啊，没有尊卑的分别啊，都是一家人啊。有一个很美的，有一卷很美的书，就是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呢只有一章啊。腓利门书我假设大家知道它的内容了，就是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腓利门是一个有钱人啊，他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呢偷了他东西就跑了啊，跑了是后来在监狱里面呢遇见保罗，保罗就把他带了把福音介绍给他，他就信了主。保罗就让这个阿尼西姆呢回到腓利门那里去。他保罗在腓利门书第15节怎么样说呢？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16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啊。你看表面上在制度上阿尼西姆还是腓利门的奴仆，但是保罗说你永远得着他。怎么样永远得着他呢？不再是奴仆的身份，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了，亲爱的兄弟。就说腓利门这个人，他现在信了主，在主里面他不再是你的奴仆，在社会的制度上他还是在你家里面干活的，但是在地位上，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已经是你亲爱的弟兄了。你看保罗呢，他没有取消奴隶的制度，他没有抗议啊，但是他在精神上，在灵里面已经是取消了这个奴隶的制度。所以后来西方国家信了基督耶稣之后，很多国会的议员就提出来要把这个奴隶的制度啊 取消释放啊。后来西方国家果然这样做了啊。其实在当时的新约的时代啊，很多奴隶是信耶稣的，那么后来他们的主人也信了耶稣，同在一个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弟兄，甚至呢在教会里面呢，很可能呢这个奴隶啊比那个主人更爱主更热心啊。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回到家里面呢啊，你是我的主人啊，这大家都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啊，所以很多基督徒的主人呢，就干脆把这是他们下面的奴隶放了，就让他们自由了。哎，虽然还有奴隶的制度，但是把他们放了啊，写一个书把他们放了啊。你看，这其实这就是基督教的美，就是精彩的地方了，就是在精神上，在灵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平等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基督教把人人看成能够把人人看成平等呢？其实这个理由很简单，就是说，假如你不相信在上面有一个神呢，表面上好像很注重人的地位，但是呢，无形中呢，慢慢的一定会把某一个人、某一些人、某一些阶级的人高举的在。把他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一个皇，把皇帝把领袖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就高举了人了啊，去拜人了，而不是拜这个神了，就变成了就是阶级了，变成一种阶级了。而且人是自私的，人都想高抬自己贬低别人，是不是啊？所以男人就高抬自己把女人贬低了，有钱人就高抬自己把穷人贬低了等等，主人就高抬自己把奴隶贬低了，知识分子就高抬自己把非知识分子贬低了，这是人的自私的表现。但是基督教为什么能够把人人看成平等呢？就是因为在神之下人人平等，上面有个神，我们都是敬拜他的啊，在神之下呢，人人就平等了啊。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也讲到。不是彼得前书，应该是哥罗西书那里讲到就是主人怎么样对待仆人啊。哥罗西书第四章，你们做主人的，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在天上啊。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仆人要听从我们在肉身的主人。22节啊，这里提到肉身的主人也很精彩，就是说这个主人是在世界上，在肉身上如此而已，在灵里面呢，人人都是平等的啊，不要在眼前侍奉啊，乃是存心诚实敬畏主啊，敬畏着这个在上面的主，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就是做仆人的要看清楚。在天上有一个神啊，我们是替他做事，做主人的也要看清楚，在天上有一个神，有一位主在天上，他才是真正的主，你不是真正的主，在天上那个主才是真正的主，我们都是服侍他的。这样子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神，在神之下呢，人人就容易平等了啊，这是个关键啊，就是基督教能够达到人人平等，比较其他的宗教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就是这个关键，因为在上面有一个神。好了，讲到这里呢，我要做一些应用啊，应用在我们中国人的实际的生活上。我也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对老人的态度啊，这点我们中国我感觉到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首先是需要更新的。我们对老人的态度，一方面呢，我们要敬老，这个我同意啊。这个我们看利未记第十九章那里已经讲过了，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那里这样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啊，又要尊敬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啊。换句话讲，这里说呢，我们要在白发的人，就是老人，我们要尊敬他们，站起来，在态度上要尊敬他们，但是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个我们同意。所以今天呢，我要劝勉一些年轻的，要尊敬家里面的或者是教会里面的长辈啊。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呢，彼得也这样说啊。彼得前书我们看看啊，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啊。但是彼得加上一句，他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啊。你看，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彼此顺服。谦卑就是什么呢？你在上面也要谦卑的啊，要彼此顺服。或者换句话讲，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但是呢也要彼此顺服，在彼此顺服，年长的也要顺服年轻的。我上一次讲到这个以弗所书那里啊，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在那里前面呢也提到要彼此顺服，然后呢妻子顺服丈夫啊。换句话讲，你看整本圣经呢，你从来没有看到一点就是说长辈的话一定是对的啊，无论如何要听长辈的话，你从来没有看到有那么一个教训啊。圣经反而怎么样说呢？在使徒行传啊第五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保罗怎么样说呢？不是保罗，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顺从神不顺从人，那个长辈也是个人，他也可能有错，我们在态度上可以尊敬他，但是他讲的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啊。所以呢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长者呀，他讲的不对你们也要听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其实在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发现他也面对过一些长辈啊，其中一个就是尼哥底母了。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啊。尼哥底母是一个长者，你发现呢，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好像相当的衰直，好像不太客气的样子啊。你看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来看耶稣啊，他说拉比怎么怎么样。耶稣第三节的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非常的不客气的啊。那么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他说我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重生呢啊。后来呢耶稣怎么样对他说呢？第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你看耶稣讲到真理的时候呢，往往坚持真理，他不会因为尼哥底母是他的长辈，就说哎呀小弟啊，没有什么学问啊，也没有什么经验啊，请教请教你怎么怎么样啊，请你指教。因为耶稣没有说这些话啊，所以呢我们我有个建议，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基督徒也好，我们不要长者心态太重啊。假如我们每一件事情要看请示长者怎么样，长者前长辈后的时候呢很难民主的，我们的国家很难民主，就说我们的教会啊也受亏损的。另外一个提议呢，就是我们对年轻人跟儿童的态度，我感觉到我们不要轻视年轻人，我们往往不理年轻人的意见在教会里面啊，也不在家里面不理，也忽略他们的意见，也不让他们发言啊。就是我是88，我讲话你在那里听，你不准发言，不应该那样子的。我们也要听他们讲，给他们机会发言，他们当然也要尊重我们，我们要给他们机会发言，甚至有的时候要问他们的意见啊。我主张我们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啊，介绍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啊，也应该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介绍给别人，而且呢就算他是小孩子也说，这是我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你看其他的民族啊， 往往怎么样，他们介绍的时候把自己的家里面的小孩子也一个一个的给介绍，那么这个小孩子也走上来跟这个大人握手的，就是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就根本不理这个小孩子存在还是不存在啊，就根本忽略他。我感觉到这个是我们需要更新的，这样子呢，给小孩子也有一种自尊心啊。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女人跟小孩子站在一旁啊，吃剩下来的东西啊，其他人就吃饭。我感觉的应该是我们要开始一家人一起吃饭，有客人来的时候，小孩子也坐在那里一起的吃饭，给小孩子也有一份的尊严。当然我们不要好像现在很多人就过分的去溺爱这个小孩子啊，因为一胎政策嘛，就过分的纵容小孩子，那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啊。根据箴言那里，小孩子也是要打的啊，他不听话的时候，他犯的错的时候也是要打的啊。但是呢，一方面是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给他们有一份的尊严啊。啊，父子的关系也是，不要说父亲根本不需要理这个孩子，就决定一切。老子说的什么都对，你闭嘴啊，你不要说什么了啊。做老板的，我们要尊敬他们啊，态度上尊敬他们，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天上有另外一个老板啊，我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啊。老板对下属也是一样，不要亏待他们啊。一个好的老板，不要太有家长的作风，也要很多时候这个下属他们的意见是好的，是客观的，我们也要听的。在教会里面，不要太家长作风，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啊，什么都替他们安排啊。其实你的安排不一定对的，你最好呢就是要问问他们，问问一些年轻的，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子？我这个聚会这样安排，这样做，你们感觉的怎么样？听听他们的意见啊。因为保罗也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轻啊。既然保罗这样说呢，我们也要不要少看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年轻的人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替我们做了什么工作，我们要说一声谢谢啊。就算你到餐馆里面去吃饭，那个堂倌把饭菜端上来啊，很多中国人就说，反正我是付钱的嘛，是不是？你付钱也好，他伺候你啊，你也要说一声谢谢，表示对他的尊重啊。还有一点我要提的，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家庭里面啊，现在可能没有了，因为一胎政策啊，但是在一些家庭里面还有兄弟姐妹，就是已经长大的兄弟姐妹啊，往往这个做大哥的，就是长兄为父，这是儒家思想，他就好像那个父亲的，有那种父亲的权利，去打他的弟弟妹妹，去骂他的弟弟妹妹，去管他的弟弟妹妹。我感觉到这一点也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没有这样子的吩咐啊。我们在族里面是平等的，你是哥哥也好，你不能管我啊，你不应该管你的弟妹，特别是大家已经大了，你没有这个权，你不是父亲，你没有管教弟妹的权利。好，各位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反正大家已经看到，在这一点，在尊卑这方面，我们中国人还有一段路要走的，让我们一同迈向圣经里面的平等观，而放弃我们中国人那种尊卑的观念。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
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的课，不知道你是否想过，自己是尊贵还是卑微呢？真理是神把产业赐给我们，正像他将约瑟的份赐给他一样。神应许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必须我们自己去借着战争得来。每一个人必须获得他自己的那一份。没有人能够替任何别人获得地业，我们必须胜过我们自己所遇的试探，就连在我们旁边最近的朋友也不能战胜他们。我们必须是训练自己的信心， 必须培植自己的人生，必须学习忍耐、谦和并一切爱心的功课，用我们所有的去使神得荣耀，却不可因着我们的恩赐、能力、智慧、名声去求地位、名分、尊荣和地上一切的好处，只求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